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2月14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国愿意无条件与朝鲜进行会谈，引起全世界注意。几个小时之后，白宫发表声明，打消了在朝鲜问题上出现外交突破的任何希望。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总统对朝鲜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朝鲜的行为对安全有害，不仅是对日本、中国和韩国，而且是对整个世界。朝鲜的行为不利于任何人，而且肯定对朝鲜自己不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否认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任何的改变。他对媒体说，国务卿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数月以来一直阐述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我们视外交为当务之急。他还说，蒂勒森国务卿和白宫一致认为，现在不是与朝鲜对话的适当时机。诺尔特还提到，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二说，正式对话之前必须有一个静止期，也就是朝鲜不再进行任何核武器和导弹试验。阿拉巴马州激烈竞选的特别选举过后，民主党人琼斯说，他希望共和党人莫尔能够做正确的事情，承认在参议员特别选举当中败北。在星期二的选举当中，琼斯赢得了 49.9% 的选票，莫尔的得票率为 48.4%。 琼斯星期三承认努力实现团结，说现在应该努力愈合，会让团结各个方面出现。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个主要的警察培训设施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炸死若干人。炸弹袭击发生之前，警察正在卡西耶警官学校练习游行列队。索马里官员说，袭击者装扮成警察混进了警察学校。路透社说，13人在爆炸当中丧生，但是索马里官员没有提供确切的伤亡数字。路透社说，索马里青年党宣称为星期四的这起袭击事件负责。青年党在2011年之前一直控制着索马里，后来被非洲联盟部队和索马里保安部队赶下台。青年党一直在索马里试图推翻政府，建立一个严格执行伊斯兰教义的国家。联邦法官裁定继续收押纽约地铁隧道炸弹袭击嫌疑人乌拉，直到明年一月初出庭接受恐怖主义指控的审判。罪名包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试图炸毁公共设施。乌拉星期三通过闭路电视第一次出庭，他正在医院治疗身上的烧伤和其他伤势。乌拉在地铁隧道里引爆的炸弹炸伤了他本人和其他三人。乌拉是孟加拉国的移民，他被指控星期一在纽约市拥挤的地铁隧道里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管状炸弹。调查人员说，乌拉承认他想造成大批人员伤亡，报复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采取的行动和在中东所实行的政策。一个监视地雷使用的国际组织说，新增使用的地雷的情况极为罕见，但是阿富汗、利比亚、乌克兰和也门的冲突当中，地雷连续2年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在星期四公布的年度报告当中说，地雷在2016年造成了8605人伤亡，其中2089人丧生。这个数字包括自制炸弹以及像地雷一样造成人员伤亡的未爆炸弹。地雷造成的丧生人员当中 78% 是平民，其中儿童占的比例为历来最高。统计数字基于对52个国家的相关调查。另外，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部长韦尔伯·罗斯当天宣布了对进口自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配件出口补贴率进行初步调查的认证结果。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旅宿汽车里有一间厨房，学习怎么说房屋里的各厅室及其空间布局。
Hello, Max.
Hi, Kathy.Who's our guest today?
Bob Harris, the postal worker from Florida.
Oh, sure. He's married to Sandra Harris. They have two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Right. Bob'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family's vacation plans.
Great.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佛罗里达州的邮局工作人员 Bob Harris.Bob 说，明年夏天，他带全家人去阿拉斯加旅游时，打算租一辆有住房设备的大型旅宿汽车。下面是访谈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A motorhome.
旅宿汽车。这个词的拼法是 M-O-T-O-R-H-O-M-E.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你打算租一辆汽车吗?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pay for motels.
开小轿车去旅行要花钱住汽车旅馆。
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我们可以省很多钱，因为我们不需要去餐馆吃饭。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Next summer, you're going to Alaska with your family.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ferry from Seattle to Anchorage, Alaska.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rive around Alaska for a week.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No, we're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A motorhome?
Ye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Isn't it expensive?
Not really.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Motels are expensive.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motels. You can sleep in the motorhome. And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so we can cook our own meals. 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for a vacation, Bob.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旅宿汽车的另一个英文名称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Next summer, you're going to Alaska with your family.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ferry from Seattle to Anchorage, Alaska.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rive around Alaska for a week.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No, we're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A motorhome?
Ye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Why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Isn't it expensive?
Not really.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Motels are expensive.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motels. You can sleep in the motorhome. And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so we can cook our own meals.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for a vacation, Bob.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有些人把旅宿汽车称作 RV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可以翻译成休闲汽车。美国很多家庭拥有这种休闲汽车，有些退休老人甚至卖掉房子，常年住在这种汽车里。当然，人们也可以像 Harris 一家那样租一辆。美国全国各地有很多为休闲汽车提供服务设施的营地。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Bob is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Next summer, Bob is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Bob 说旅宿汽车里有厨房、浴室和餐座。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bathroom.
浴室，这个词的拼法是 B-A-T-H-R-O-O-M.
A dining area.
这里指旅宿汽车里用来吃饭的空间。
A stove.
炉灶。炉子，这个词的拼法是 S T O V E.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旅宿汽车的门在车的侧面，靠近车尾。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电冰箱在门旁，进门以后在右手。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有厕所和水池。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ow big is a motorhome, Bob?
We're going to get one that is 22 feet long. It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Really? All those rooms in a motorhome?
Ye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re's a sink and a stove.
Where's the refrigerator?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And the bathroom?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When you say bathroom, do you mean the toilet?
Well,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but there's also a shower. There isn't a bathtub, so you can't take a bath, but you can take a shower.
Our guest is Bob Harr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如果在公共场所，一个美国人问你 bathroom 在哪里，他是在找厕所、洗手间，并不是在找洗澡的地方。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注意怎样描述房间内各种设施的方向和位置。
How big is a motorhome, Bob?
We're going to get one that is 22 feet long. It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Really? All those rooms in a motorhome?
Ye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re's a sink and a stove.
Where's the refrigerator?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And the bathroom?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When you say bathroom, do you mean the toilet?
Well,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but there's also a shower. There isn't a bathtub, so you can't take a bath, but you can take a shower.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Interview.
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Bob 说，旅宿汽车里有四张床。访谈里用了这样一个词组
：a sofa bed，
两用沙发，沙发床。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s telling us about the motorhome that he's going to rent next summer. You said there are 4 beds. Where are they?
They're near the front of the motorhome. There's one big bed. 2 people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s a sofa bed.And one more small bed.
It sounds like a fun way to travel.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接触过许多复合句。复合句由主句和从句组成。这段对话中的
He's telling us about the motorhome that he's going to rent next summer.
就是一个复合句。
That he's going to rent next summer.
是定语从句，修饰 motorhome， 意思是他们夏天要租用的旅宿汽车。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You said there are 4 beds. Where are they?
They're near the front of the motorhome. There's one big bed. 2 people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s a sofa bed. And one more small bed.
It sounds like a fun way to travel.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现在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n you travel by motorhome, do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No, you don't.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because you can sleep in your motorhome. Do you have to eat in restaurants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es, you do. You have to eat in restaurants because you can't cook your own food.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can you cook your own meals? Yes, you can.You can cook your own meals because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Daily Dialogue Making a Date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约会第一部分 Freddie 约 Stephanie 去看电影但是 Stephanie 不能去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y, I'm sorry, but I can't.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本星期的问题是，有什么东西是你买不到的？
Well, Kathy, it's question of the week time again. Are you ready?
I certainly am.
Okay, Kathy. This week I'm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 places and ask you what you can't buy there.
Sounds like fun.
All right. First question.What can't you buy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Hamburgers, stamps, or French fries?
What can't I buy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A hamburger, stamps, or French fries? Well, of course, I can't buy stamps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Excellent answer, Kathy. You can't buy stamps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You buy stamps at a post office.Okay, second question. What can't you buy at a post office? Stamps, envelopes, or shirts?
At a post office? Stamps, envelopes, or shirts? Shirts! I can't buy a shirt at a post office.
Great, Kathy. You can't buy shirts at a post office.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can't you buy at a clothing store? Shirts?French fries, or dresses?
At a clothing store, shirts, French fries, or dresses? Everyone knows you can't buy French fries at a clothing store.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Kathy?
Of course I'm sure.
Well, you're right again, Kathy. You can't buy French fries at a clothing store. Once again, you've done very well.
Thanks, Max. I had fun.
我想这几个问题对大家来说可能太容易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在快餐店买不到邮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在邮局买不到衬衫。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在服装店买不到炸薯条。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In your country,Do people like to travel in motorhomes? Uh-huh. Okay.
Goey 听众，今天我们通过 Harris 一家的旅行计划学习了房屋里的各厅室及其空间布局、各种设施的位置、方向等的表达方式，例如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旅宿汽车的门在车的侧面，靠近车尾。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Next summer, you're going to Alaska with your family.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ferry from Seattle to Anchorage, Alaska.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rive around Alaska for a week.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No, we're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A motorhome?
Ye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Why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Isn't it expensive?
Not really.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Motels are expensive.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motels. You can sleep in the motorhome. And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So we can cook our own meals. 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for a vacation, Bob. How big is a motorhome, Bob?
We're going to get one that is 22 feet long. It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Really? All those rooms in a motorhome?
Ye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re's a sink and a stove.
Where's the refrigerator?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And the bathroom?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When you say bathroom, do you mean the toilet?
Well,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but there's also a shower. There isn't a bathtub, so you can't take a bath, but you can take a shower.
You said there are 4 beds. Where are they?
They're near the front of the motorhome. There's one big bed. 2 people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s a sofa bed, and one more small bed.
It sounds like a fun way to travel.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约会，第一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房地产市场。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I'm reading the real estate section of the newspaper.
我正在读报纸上的房地产市场专栏。
It's my dream home.
这正是我梦想中的那栋房子。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Oh, wow.
What are you reading, Kathy?
I'm reading the real estate section of the newspaper. I'm looking at the houses for sale.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Well, sort of. Right now I'm just looking.
See anything interesting?
Yes. Here's a beautiful house. It's my dream home. Look at this picture.
Yes. That's a beautiful old home. 4 bedrooms, and it's close to Washington. It's probably expensive.
Yes. Look at the price.
Wow! That is expensive.
Yes.It really is just a dream.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Kathy 正在看报纸房地产专栏中出售的房子。Max 问他是不是想买房。他回答说
Well, sort of.
可以解释为不一定，有点想。Kathy 说他现在只是想多看看。报纸上登了一栋房子的照片。这栋房子完全符合他的理想。而且靠近华盛顿，但是价钱太贵，所以 Cathy 只能感叹，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Oh, wow.
What are you reading, Kathy?
I'm reading the real estate section of the newspaper. I'm looking at the houses for sale.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Well, sort of.Right now, I'm just looking.
See anything interesting?
Yes. Here's a beautiful house. It's my dream home. Look at this picture.
Yes. That's a beautiful old home. 4 bedrooms, and it's close to Washington. It's probably expensive.
Yes. Look at the price.
Wow! That is expensive.
Yes. It really is just a dream.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国愿意无条件与朝鲜进行会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几个小时之后，白宫发表声明，打消了在朝鲜问题上所出现的外交突破的任何希望。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总统对朝鲜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朝鲜的行为对安全有害，不仅对日本、中国和韩国，而且是对整个世界。朝鲜的行为不利于任何人，而且肯定对朝鲜自己不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否认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任何的改变。他对媒体说，国务卿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数月以来一直所阐述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我们视外交为当务之急。他还说，蒂勒森国务卿和白宫一致认为，现在不是与朝鲜对话的适当时机。诺尔特还提到，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二说，正式对话之前必须有一个静止期，也就是朝鲜不再进行任何核武器和导弹试验。阿拉巴马州激烈竞选特别选举之后，民主党人琼斯说，他希望共和党人莫尔能够做正确的事情，承认在参议员特别选举当中败北。在星期二的选举中，琼斯赢得了 49.9% 的选票，莫尔的得票率为 48.4%。 琼斯星期三承诺努力实现团结，说现在应该努力愈合团结各个方面的力量。莫尔公布了一个视频，说对军人投票和临时投票的统计还没有最后完成，他的竞选团队在等待投票结果，得到阿拉巴马州务卿的认证，最后的程序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一个主要警察训练设施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炸死若干人。炸弹袭击发生的时候，警察正在卡西耶警察学校练习游行列队。索马里官员说，袭击者扮成警察混进了警察学校。路透社说，13人在爆炸当中丧生，但是索马里官员没有提供确切的伤亡数字。联邦法官裁定继续收押纽约地铁隧道炸弹袭击嫌疑人乌拉，直到明年1月他出庭接受恐怖主义指控的审判。罪名包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试图炸毁公共设施。乌拉星期三通过闭路电视第一次出庭，他正在医院治疗身上的烧伤和其他伤势。乌拉在地铁隧道里引爆的炸弹炸伤了自己和其他3人。乌拉是孟加拉国移民，他被指控星期一在纽约市拥挤的地铁隧道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管状炸弹。调查人员说，乌拉承认他想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报复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采取的行动和在中东所实行的政策。一个监视地雷使用的国际组织说，新增使用的地雷的情况极为罕见，但是阿富汗、利比亚、乌克兰和也门的冲突中，地雷连续两年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在星期四公布的年度报告当中说，地雷在2016年造成了8605人伤亡，其中2089人丧生。这个数字包括自制炸弹以及像地雷一样造成人员伤亡的未爆炸弹。地雷造成的丧生人数当中 78% 是平民，其中儿童所占的比例为历来最高。统计数字基于对52个国家的相关调查。另外，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部长罗斯当天宣布了对进口自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配件出口的补贴率进行初步调查的结果认定。罗斯说，当美国公司和工人受到不公平政府补贴伤害的时候，川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美国致力于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将继续验证使我们做出上述决定所得到的信息。美国商务部初步认定，中国出口商得到了8.66%到102.31%之间的出口补贴。作为今天这一决定的结果，美国商务部将指示美国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从中国铸铁污水管配件进口商那里征收相应关税。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4天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中韩关系走出因萨德问题出现的低谷。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极度危险和复杂，平壤坚持自己已经是拥核国家的立场不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中国保证，美国一旦越境打击朝鲜之后，将退回到南北分界线以南。韩国反对朝鲜的核野心，但同时呢，也反对美国发动单方面的战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呢，中韩关系升温以及两国领导人互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北京如何处理与首尔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的分歧？中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中国如何面对昔日盟友朝鲜？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如何应对？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韩国首尔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朝鲜问题独立学者吴飞博士。吴博士您好。
你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问题研究杂志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吴飞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文在寅今天访问北京，预示着这个中韩两国关系的这个僵局现在看起来有所松动。首先呢，我请问目前在韩国考察的这个吴飞博士，韩国舆论如何看待他们总统的这次访问？民众和朝野上下对这个文在寅的这次访问都有什么期待呢？
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呢，首先在首尔这边呢，基本很多民众寄予很大的希望，主要是说把之前中韩之间啊已经低到谷底的这种关系呢，做一个完全的一个修整。而且呢，大家对于文总统这一次的访问呢，寄予的希望呢是远远高于前几任总统的，而且认为呢这文总统是一个万能型的总统。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观察到一点，就是说老百姓，就是首尔的老百姓或者是韩国的老百姓，并不完全了解中韩所面临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根结点。也就是说，韩国的执政还是非执政在野的党派，他对于中国两边在朝韩问题上所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一种混淆的。也就是说，首先他要了解中国在朝韩问题上，首先要在萨德问题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才能够把中韩之间的关系进行提升。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中国可能才在朝鲜的劝说问题上更进一步来协调大家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基础的基调呢，是不会做很多的改变的。尽管呢，文总统可能是一个草根出身啊，大家有这种英雄色彩，但是呢，整体的这种大国之间的框架以及中韩之间的框架有一些基本面在那个地方，而这些基本面呢，我认为韩国的民众呢并不是非常了解，而且韩国的在野党和执政党呢在此方面努力呢也非常的不足。这是我一些在首尔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请问啊，请教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文在寅总统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朝鲜半岛局势错综复杂，那改善中韩关系对于中韩两国各自都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首先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是在这个前一次这个两国外长达成了这个韩国主要是一个软化立场，所谓三不主义。
嗯，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嗯，
提出这个三不主义呢，这个之后这个中韩两国的这个关系呢就大大的改善了，然后就有了这次访问。 那么这个对整个这个中国了而言啊，我倒是觉得，实际上这是大战在即之后，这个中国采取的对近邻啊，近邻不是整个全球一个远交近攻的一个策略啊，就首先意味着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原来的友好同盟，以及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已经彻底完结了。因为习近平上台已经到了第二任，也没有跟金正恩见面，也没有邀请他访华。虽然派了特使，这个去讨论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劝说可能呢没有达成任何这个明显的效果。而美国这个一个战争威胁，一个战争的这个包围，已经在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实际上要跟美国在总体上的战略上要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中国采取了所谓远交近攻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对韩国而言呢，仍然是希望能够这个既不加入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同时呢也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韩国本身是这个整个朝鲜朝核问题朝鲜的人质，包括尤其是首尔。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韩国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的这种外交努力化解战争的风险。好，谢谢。
好的，那么看来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这个中韩关系走向前一段啊走向恶化的一个结症。那么它涉及到美中韩三边的关系，我来请问吴博士啊，这个为了改善中国的关系，首尔都做出了哪些承诺？据说呢现在有三不主义，但是这个三不主义如何解读呢？看起来中韩方面还有分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呢，首尔做出很多承诺呢，包括三不主义呢，就是三点承诺了。其实这个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处理萨德？其实萨德处理呢，其实有一个唯一的渠道，就是说，可能就是美国要撤出萨德从朝鲜从那个韩国这边那么。韩国呢只能做出一个他临时性的这个部署了萨德，以后可能不再深入的进行部署。但是呢这种承诺或者是这一系列承诺呢，其实对中国来讲呢并不具有任何的承诺的这种性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当朝韩的问题加剧了，如果当朝鲜了进一步去挑衅了美国，甚至包括在关岛、在夏威夷、在加州，那么这个萨德是不是还会进一步来部署？我认为呢，从前一任的总统来讲，这个中韩之间的这个信任点呀，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达到。也就是说，韩国这些许诺呢，也就是说这一任总统做的，但是呢，迄今为止，韩国的总统每一任总统下场都不好，而且是说中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韩国的很多的官员，他在新的总统或者新的领导人来以后呢，他的继承性并不是很强。也就是说，甚至包括中国就韩国驻中国的一些官员和下一任的新总统下的这个新的官员，是不是有转接交承的这些关系，现在看出来几乎很多时候是断档的。也就是说，首尔不仅是总统上一届和下一届这个承诺是不连续的，而且是说首尔的官员之间他的中国的承诺也是不连续的。所以说他做出这个三点承诺来讲，你让中方怎么样去相信他？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而且是说未来我们非常很容易看出来，朝鲜一定会挑衅韩国，甚至包括美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关岛。那么这个如何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措施？那么首尔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他这承诺如何实现？我觉得外在条件使得中韩之间的信任点，我认为现在还是完全不足的。
好，那我来就这个问题呢来继续请教李先生。韩国方面呢，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出了三不主义，中国方面说承诺，韩国方面说是外交宣誓。那这个宣誓或者承诺呢，它不仅涉及到中韩关系，其实也涉及到美国及朝鲜半岛的战争与和平等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怎么想？美国怎么看待呢？
是这样，这个美国对朝鲜的这种战争方面的这种朝鲜发出的战争叫嚣，美国方面发出的这种反战争的这样一个反核战、反战争的这样一种威胁，包括实际的武力包围。这种状态下， 其实这个战争的发动机那个按钮不在美国手里，也不在中国手里，实际上在韩国手里。因为韩国既是这个朝鲜的人质，也是能否使美国或者中国配合发动打击朝鲜的这样一个战争前提，这个韩国本身是具有优先决定权的。就是韩国如果说我不同意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打起来，除非朝鲜方面主动发动导弹攻击，然后呢，美韩日，包括中国发动某种反击性的打击。那么主动的战争攻击没有韩国的同意，美国也不行，中国也不行。那么美国怎么看呢？美国当然会，首先表示这件事情的一个事实性的关切。
嗯，
事实性关切就是韩国，尤其是首尔地区，已经成为这个朝鲜的人质。那么在这种要解救人质的状态下，以美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国际主义，不管发动战争或者如何，他都是要考虑到人质的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其实对韩国的态度是无可奈何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一个解决办法。那么在这个一个大国博弈的过程当中，这个所谓大国博弈是美国、俄国和这个中国这个在整个朝鲜半岛的战争博弈当中，那么考虑到这个怎么样解决韩国这个人质，那么其实中国方面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韩国总统要过来和这个中国方面协调这件事情怎么办，当然也有经济关系。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邀请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吧。辽宁的池女士。池女士你好，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抓紧时间。嗯，
哎，喂你好主持人。那个我说一下啊，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访问中国，在美国日益威胁发起战争的背景下呢，中韩两国试图拿出一个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方案。中韩两国在防止朝鲜半岛冲突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半岛冲突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并给两国带来经济方面的损失。中国一直不相信美国可能会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但这次不同，因为那个首先川普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川普前段时间访华时受到了这个习总书记高规格的接待，也顺利的签订了2535亿的美元大单，但他回到美国后呢，马上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以前在美国政府做法基本上就是有点模糊，放点风声，没有真正的去拒绝，但也从未承认。川普与其他的政客不同，他是商人出身，他以美国人民利益为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韩国认为中国能够发挥作用，他可以充当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调停者。目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呢也比较冷，这个时候韩国总统来访华，无疑是对中国呀、美国还有朝鲜，韩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那么双方这个会谈之后呢，能否解决好朝鲜的核危机问题呢？这个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辽宁的池女士。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改善中韩关系唯一方法就是韩国恢复使用汉字，否则的是韩国是不可能取得中国的信任的。另外，刚才李先生说这个战争的按钮在韩国那边，那永远打不起来了。我认为就是说，川普还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那个朝鲜的核武器是俄罗斯给的，然后美国在1996年把这个去朝鲜无核化的协议又单方面撕毁了。现在美国必须有道义责任，对朝鲜实施这个就是说武力打击吧，用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来去除朝鲜的核武器吧。中国的话应该会全力配合的。
好的。
但是这个如果中国，但是如果美国不动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了。所以说，国际社会不要把朝鲜无核化的这个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好，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蔡先生，哦，蔡先生的线路断了。那么我们我想首先呢，请这个人在首尔的这位吴博士呢，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哦，我认为呢，刚才听众打来的电话呢，基本上代表了一些普遍对于东北亚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认为很多是不正确。我主要回答一个，就是说， 朝鲜的核武这些材料是从哪来的？我可以肯定讲，就是说它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回顾的一个过程。这过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朝鲜它在发展核武的时候，其实是从70年代，当时是苏联是给了的它一些核电站，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他从70年代开始，他已经开始准备发展核武。也就是说，当中国60年代发展好核武的时候，啊，朝鲜也准备随之效仿，但是呢，一直没有成型。那么他只好引进这个苏联的这个核电站。那么之后呢，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当时在80、90年代冷战的期间和其后呢，尤其在冷战之后呢，存在一些核武技术的黑市啊。这些黑市呢，在朝鲜获得这核武上有很大的帮忙。然后呢，还有一些游离在各个国家的一些核武专家，这些朝鲜的特工都，我们据我了解是能力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朝鲜对此呢着力非常深。
嗯，
那么这样的呢，朝鲜才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啊。那么我对刚才李伟东先生我也做一点回复，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按钮呢其实是握在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朝鲜和美国同样使用了一个战术，就是以战来止战，或者以战来逼和。也就是说，朝鲜希望动武来达到直接和美国谈判的目的，而美国也希望动武呢来压制住朝鲜。也许朝鲜会犯某种错误，那么双方呢都有存在误判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按钮呢应该在两个国家，而不在韩国。
好的，那李伟东先生，您对我们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电话，您有什么回应呢？
我对那个沈阳的那位，辽宁的那位，
辽宁，嗯，池女士，
他的这个说法我完全赞同，
嗯，
这个但对上海的这位朋友，姓唐先生吧，
嗯，
这个说这个核武来自俄国，我也不完全同意，
嗯，
因为这个中国当然不这样看，但是国际舆论认为，朝鲜的核武器主要是中国纵容的结果，那么现在面临战争。中国有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以往的外交策略。那么这一任政府，习政府上台以来，这个对整个朝鲜半岛这个发生武力互相威胁的双方，就是美国和朝鲜，都发出过警告，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许在我们的边境，就是近邻的地方，这个生事捣乱。这个呢，既是这个警告美国，也是警告朝鲜。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国开始有意识地修正以往的战略错误，比方说把朝鲜当成中美之间对抗的一个战略前沿、一个屏障、一个缓冲地带，这在现在战争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
嗯。
那么同时呢，朝鲜跟中国之间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制度冲突，朝鲜已经宣称自己是一个世袭制的国家，而且否定了所谓马列主义，中国还是马列主义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两个国家在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这一点中方已经意识到了。再第三，朝鲜方面已经对中国称为中修，就中国修正主义开展的这种舆论大批判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双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这种扭转，双方的一个冲突。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彻底就是打破了以往，尤其是民间或者是中国的左翼对这个整个朝鲜半岛的期待和以往的战略同盟。
嗯，
那么这次文在寅访华完全意味着这个中朝关系的这种彻底的破裂。虽然这个各个方面包括美国还希望中国去劝说，但是中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这种劝说的能力。
嗯，
朝鲜方面已经说他永久的退出六方会谈，而六方会谈是中国发起的，那么也意味着中国的六方会谈策略坚持了这么多年，只导致了朝鲜的核武能力进一步升级，六方会谈已经彻底破裂。
嗯，
那么中国在以往的朝鲜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彻底失败，导致他现在这样一个态度。虽然中国还试图通过各种压力，包括配合美国的压力，使朝鲜不敢发动战争，但实际上中国方面已经做好了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种准备。
嗯，
跟文在寅中讨论的问题，就包括。发生战争之后怎么办？
好的，那我们就
我仍然坚信，文在寅是不想打的，是要阻止战争的一方。
嗯，
所以我说按钮在他身上。谢谢。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呢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个可能性。朝鲜半岛目前呢看起来是战争阴云不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明确表示，他昨天明确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做出了保证，即美国一旦需要跨过南北边界线进入朝鲜之后呢，美国将保证退回到边界线以南，因为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川普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美中两国就朝鲜局势可能生变而需要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了讨论，并且对中国做出了明确的保证。首先我请问吴博士，您怎么看朝鲜半岛当前这个局势，有没有失控的危险，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认为现在失控的可能性已经大大的在增加，因为呢美国所传导的声音呢我认为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传导的声音和蒂勒森传导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蒂勒森今天刚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刚传达的是说美朝是可以无条件进行对话的，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很多的问题是在于说啊，他的智库对朝鲜的智库五角大楼白宫和这个国务院基本上对于朝鲜来讲各吹各的号，然后使得朝鲜呢现在容易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对朝鲜来产生很多的混乱，使得朝鲜呢他急于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以战来逼和，以战来和谈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呢双方如果这样的信息混乱而且极易引起朝鲜的这种震怒的情况下，不如说让中国的这个双暂停措施呢此时可以让双方可以静下来来想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由于朝鲜本身国家的个性啊，个性非常的直，也善于打架，也就是善于打仗，那么呢美国是从战略上来进行压迫，那么很容易擦枪走火。我们试想一下，韩战其实就是这样的发生的，就是擦枪走火，然后呢使得当时的领导人金日成获得了非常混乱的信息，认为朝鲜和韩国是可以统一的，那么就发起了这场战争。那么其实当时的情况跟现在几乎是很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美国现在我认为首先要做到的是说向朝鲜传达一个信息而不是几个信息，而且这信息呢是相互混乱的。然后呢媒体呢很多在这方面的报道呢据我跟一些相关的人士来了解，是媒体的报道呢几乎不准确率达到90%多以上，几乎就没有太准确的。我认为呢首先美国的政府单位需要把信息统一一下，到底给朝鲜什么信息，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还是压迫，还是说海上禁运等等，到底是哪一个措施。然后呢不要给很多的措施让朝鲜觉得这是一个战争混乱，认为有机可乘，因为美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思维呢，我们的思维比如说中国的思维和美国思维有些时候战略其实思维是比较近似的，但朝鲜的思维是为了保住政权铤而走险。那么我们怎么制止住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狂人的一种政治的情况，那么呢这是中美之间要想的。而中国呢双暂停我认为呢基本上就事情来解决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但是美国我认为是现在是战略的，而且是说可能给了很多信息给朝鲜，那么呢他没有想到朝鲜的个性，因为朝鲜人和韩国尽管都是一个人种，但是我认为呢韩国被美国影响的已经不太像原来的朝鲜人，而朝鲜还是像原来的样子。而且加上社会主义，再加上一个就像李先生讲的有点家族性质的，那么这种就更加容易剑走偏锋，那么他不惜引起小冲突，就像天安舰事件，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他也不希望，他也希望剑走偏锋，万一获得什么成果呢？那么这样的就使得整个的事件因为朝鲜的错误判断而判断错误。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飞博士和李卫东两位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舰访问台独立公投真能让中国对台动武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